大家下午好。我们教会啊，经常会请一些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还有呢，就主要是别的教会的牧者来给我们讲道。上一个主日，请董牧师来讲道。董牧师是台湾人啊，我其实跟很多台湾来的朋友吧，关系都特别好。原来老是跟他们一块去吃饭。这个对台湾的文化其实我不陌生啊，咱们同传道来了，同传道从台湾过来的哈。这台湾呢，通常有本省人、外省人。一般来讲呢，这个本省人就是说二战结束以前定居在台湾的，在外省人呢，就是二战以后，特别是1949年跟国民政府一块迁到台湾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有矛盾。有一次我到一家台湾人家里去吃饭去，太太是本省人，先生是外省人，所以他俩这个一谈起来，有一些本省人、外省人的矛盾的，互相就纠葛不清的哈。那太太讲一个故事，说这个1949年的时候啊，好多的国军迁到台湾，就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去了。下了台湾之后，有好多国军战士都是就是农家子弟啊，家里原来都是挑井水呀、用桶啊这种水哈，它不是那种自来水。到台湾之后，台湾的经济发展挺好的，他一看家家户户都一拧自来水就出来了，他就到五金店去了，他就买了一个自来水龙头，拿回家就钉到墙上了，然后一拧没有水出来，他就特别生气，跑到五金店跟老板说，你骗我，你卖我一个假货，别人家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出水了，我这一拧你看根本没有水出来呀。所以这两个人打起来了。所以这个，然后他这个老公是本省，说哪有那事儿啊，他污蔑我们，没这个事儿，所以当笑话听哈。但是这个我们觉得有时候这是笑话，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忘了，我们跟这个士兵就很像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这些基督徒到底跟活水的源泉是不是连在一起呢？我们今天继续健康的教会正道系列，今天我们要讲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。我们首先复习一下吧，健康教会的五个方面。一个健康的教会在五个方面是必须都要集中发展的，都不能忽视。我们一起来念，团契使我们更温暖，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，敬拜使我们更强大，服事使我们更拓展，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。所以一间教会不能忽视这五个方面，团契、门徒训练、敬拜、服事、传福音。我们上回已经讲过了，团契使我们更温暖，所以这个正道呢也都录音了，放在网上，大家愿意听可以自由收听。今天我们要讲第二点，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。这个门徒训练，门徒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学生，这学生就是指一门手艺的学徒，或者是某一个学科的学生。这个门徒这里面这个词就包含了一种师生的关系，所以是由老师带着他教他来学。换句话，这个门徒要跟老师学，老师怎么教你就得怎么做，照着老师的教导来做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老是讲门徒，门徒，你们是我的门徒。福音书出现门徒这个字眼，有人统计270次以上。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，实际基督徒这个词呢到了使徒行传才出来的。最早出现基督徒这个词并不是我们自称的，而是别的非基督徒来称呼，说这群人是基督徒，信耶稣的是基督徒。实际在以前，特别是初期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都称我们是门徒，跟从耶稣的人都是门徒。换句话说，你做跟从耶稣的人，不仅仅说我信了耶稣就完事儿了，还要照着耶稣的教导来做。那么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要像耶稣。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？既然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跟从耶稣的，耶稣教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所以门徒训练的目的 要结果子，要结果子。结什么果子呀？结三种果子。第一，结品格的果子；第二，结福音的果子；第三，要结产生门徒的果子。你是门徒，你还要带别的人训练他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徒。我们今天这是系列讲道，我们今天就讲结品德的果子。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读的是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七节，刚才已经读过一遍了，这个经文也打在了我们程序单的第四页上。我们在讲道过程当中，希望大家来参考来看，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，有一些地方可能特别要强调一下。耶稣基督用了一些比喻，在这段经文里用什么比喻啊？葡萄树、葡萄枝、果子，也就是葡萄。刚才我们讲的水龙头啊，这笑话，这水龙头啊必须要有水源连接到水龙头上，你拧开之后这水才能流出来。要没连到水源上，你光给它钉到墙上，它流不出水来。葡萄树供给葡萄枝养分，然后葡萄枝才能够结出来葡萄。在这个比喻里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葡萄树就是指耶稣，葡萄枝是谁呢？是真正的基督徒。葡萄枝，真正的葡萄枝是真正的基督徒。那么天父是栽培的人，作为基督徒只有跟基督徒是葡萄枝，必须要跟葡萄树、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才能够生存下来，才能够不断的成长，才能够结果子。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个主要的信息。第一个主要的信息是神关心结果子，神关心结果子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种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剪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”神关心的是结果子。结果子什么意思呀？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说：“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”十六节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”结果子首先指的是基督徒应该具有的美好的品格。这个美好的品格是属基督的，所有基督他有的美好的品格在他的门徒身上也应该显现出来。新约当中提到基督徒应该结的果子有一些，比如说圣灵的果子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呀？能不能背下来呀？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。加拉太书五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谈到了仁义的果子，我们一起读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以弗所书谈到光明的果子，我们一起读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所以都是美德。基督徒就应该有这些美德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就应该具有基督耶稣身上的这些美德，这些美德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了。所以第一，果子指的是基督徒应该具有的属主的美德。那么第二，不少人也相信指的是传福音领人归主，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，我们会谈传福音的时候讲第二个果子啊，第二个结果子门徒做的这第二种果子。神关心基督徒你是不是结果子呀？既然你是基督的门徒，你就应该有耶稣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，你就应该结果子。 就应该像我。不过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我们就说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七节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大家看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一到八节讲的是结果子啊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得荣耀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然后呢，到了九到十五节的时候，看我们讲的什么呢？我给大家读一遍，他说：“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”然后下面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所以感觉这个九到十五节跟一到八节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一到八节讲的是要结果子，九到十五节讲的什么呢？爱，爱的主题，天父爱我，我爱你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为什么突然讲这么一段呢？跟前面没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再看十六到十七节讲什么，我们一起读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九到十五节不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呢？告诉你们，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就更多的结果子，更多的结果子就更多的荣耀父的名。所以说白了，彼此相爱目的是为了结果子。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七节讲的重点就是结果子，你们要结果子，我在乎你们结果子，你既然是我的门徒，就要结果子。为什么？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结果子啊？爱，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彰显我的爱，天父爱我，我也爱你们，你们互相之间彼此相爱，叫世人看出来这个爱，然后就荣耀神。所以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就结更多的果子，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讲来讲去讲的就是结果子，做门徒就要结果子，就要像耶稣。神特别的看重结果子。所以教会必须进行门徒训练。好多人礼拜六到我们家庭团契聚会啊，聚会了完了之后，礼拜天不去教会了啊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去了到那儿坐着。教会要提供门徒训练的，不是说你信了耶稣，你听了福音，在那儿一待了，然后我就享受了，唱唱诗，我听听圣经就完事儿了，不是这么简单。你要到教会来，必须要门徒训练，要结果子。这个是神讲的，所以为什么主日要参加崇拜，要到教会来服侍呢？是为了要结果子。门徒训练使我们的生命发展的更加深入，帮助我们能够结出像耶稣一样的美好品德的果子。所以如果我们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我总是不结果子，我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就需要悔改，我们就需要悔改。我们生命如果不发生变化，就跟神没有关系。我们如果不具有耶稣的品格，就没有活在耶稣里面。所以前边我以前讲过哈，有一位神学家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说天堂里站满了觉得自己应该下地狱的人，地狱里挤满了觉得自己应该上天堂里的人。好，就这样。挺有意思，我觉得我应该上天堂，将来我上哪儿去不知道。这是头一点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关心的是结果子。第二点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修剪，神要修剪。还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，第十五章一开头就讲这个话了。耶稣说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 一开始就讲这个话，要修剪。这里提到了一个叫凡属我，属我是什么意思啊？谁是属耶稣的呀？属耶稣的就是跟耶稣有关的人，这些人曾经听过神的道，曾经对他们的心有巨大的触动，这些人可能也受过神极大的恩典，甚至这些人对福音大发热心，甚至传福音呢。这里面包括真正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么一大批人，神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来培育他们，来给他们恩典，神要修剪，那神不心疼吗？神为什么要修剪呢？感谢神带领很多有专长的人做他的门徒。有位基督徒植物学家啊，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葡萄树剪枝，这篇文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，大家也可以到网上找。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《葡萄树的剪枝与更多结果子》。他讲啊，葡萄树的剪枝是一门学问，叫 viticulture， 叫葡萄栽种学，这是一门学问，专门的学科。葡萄树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，葡萄树里面这个生存的机制，它传输水分的能力非常强，营养都在水分里面的，就像咱人体的血液里面都包含着这些蛋白质啊，这些葡萄糖啊，这些核酸的这些营养，所以水分传输实际是传输养分的。你在葡萄树上连接的葡萄枝想要活下来，必须得有水分传过来，把营养传给你，供给你营养才能活。这葡萄树的枝子呀，可以像蔓藤一样生长，最长可以长到了35到40米长，特别长，覆盖的面积甚至可以超过950平方米，就这么大，是特别好的这种攀墙遮阴的植物。但问题是，养葡萄树的目的不是为了观赏，不是为了让它在那儿攀墙，不是为了遮阴，目的是什么呀？是结果子，我要吃葡萄，这果子是在葡萄枝上结出来的。但问题是，果子和葡萄枝都需要养分来成长，在互相两者就竞争，但是每一次竞争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果子都竞争不过枝子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我们看到有一些葡萄树的葡萄枝非常的长，但是上面一个果子都没有，它虽然产生果子，但是它跟果子抢营养，最后长不出来果子。那么为了结果子，为了要这个果子啊，就要修剪枝子，使这个养分能够到果子那里去。剪枝是什么原则呢？始终坚持保留那些壮枝壮芽，那么尽量那些细枝或者嫩芽少留或者不留。剪枝子，这是当时在中东地区农民干的活，农夫啊管葡萄园的。那么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他是如何重视门徒结果子。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，天父是剪枝子的。剪枝子过程当中有两种枝子要被剪，第一种跟神有关系但不结果子的。这位植物学家说，的确有些葡萄枝看起来长得特别好，长得还粗，但是呢使劲吸取养分不结果子，这样的枝子必须剪掉，是被它吸取的这种养分转移到果子上面去，或者是转移到那些结果子的枝子上面去。所以这些枝子是要被剪掉的，不能留，你留它结不了果子，妨碍结果子。不少人也是领受神的恩典无数，也经历神的同在很长时间，但是生命看不出变化来，恶习不改。所以神说，我要行动，我要行动。为什么要行动啊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是第一种果子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不结果子的就要剪去，神就看重结果子，特别看重结果子。不是说你信耶稣就拉倒了，我跟以前一样，不是那么简单，我等着上天堂了。你等着上天堂，将来上哪儿去呢？不知道。 福音书讲，有一次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传道，走弯道饿了，怎么办呢？大老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耶稣就跑到无花果树下边去了。这无花果树长得枝繁叶茂，特别好。无花果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这个叶子长出来之前，它肯定会长出一些果子来，先有果子后长叶子，长得枝繁叶茂。耶稣基督找半天一个果子都没有，耶稣基督跟这个树就说了，从今以后你永远也不结果子。这棵树枯死了，枯死了。这是头一种枝子，要剪掉的，不留。第二种枝子结果子，结果子仍然要修剪。为什么要修剪呢？为了让它结的果子更多，为了让它结的果子更多。葡萄树的间距，一般在栽种葡萄树的时候，两株树之间相距大概1米5到2米，枝子保留3到4米长，其余的都剪掉。修剪枝子的时间完全是配合果子的发育和成熟。一般葡萄树3月份冒新芽，而后长枝子，这个枝子要太多就把阳光遮住了。阳光遮住怎么样啊？降低光合作用的效果，这个叶子接受不到阳光，它影响它生长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剪枝子。剪枝子最后呢，留下3到5根生命力最强的枝子，为了让它结果子呀，生命力强，养分都供给它。到了5月初，葡萄树开花了，这花朵彼此之间又竞争养分，都想要养分。这个时候要剪花，这花长得小的长得不好的要把这花剪掉，留着长得大的，这个花长得生命力特别旺盛的。到了5月中旬了，开始结果子，开始结葡萄出来了。这个时候还要剪果，剪什么果子呀？把那些小果子，把那些瘪的那些剪掉，它们也吸收营养，留那些又大又结得多的葡萄，所以让它长大的这个果实啊，品质更佳，养分都供给它，长得又大又甜，养分全供给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吃到葡萄啊？要是不剪枝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葡萄出来，必须要剪枝。这枝子就是基督徒，换句话说门徒，不少门徒都经历过被修剪的过程。使徒彼得被修剪过，使徒保罗被修剪过，我也被修剪过。虽然我现在让很多人还是不满意，但是实际职堂6年多了，我一直都在被修剪，我生命一直都在变化。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，我一直还在结果子啊，品格上在更新成长。修剪不是惩罚，修剪是为了更好的结果子。修剪的时候常常都不是享受，修剪常常都是觉得是痛苦，是苦难。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呀？神，我祷告你听不听啊？你在哪儿啊？我们觉得非常的痛苦，但神这个时候在修剪呢，你要经历这个过程。为什么呀？要结果子呀，不把这些小的、这些坏的、这些影响结果子的东西剪掉的话，你怎么能结出果子来呢？你是门徒就必须结果子，你是门徒神就要给你功课学，你是门徒神就要训练你，就要你显出基督耶稣的品格来。很多人不顺服，不愿意学啊，那就修剪你这剪子一直都不停，你就觉得很痛苦。 anyway 都要修剪， anyway 你都要结果子，还不如就顺服。当我们学会顺服的时候，痛苦就会少很多。一直都没学到，一直都没有果子出来，就要悔改。否则首先第一是非常的可怜，第二是非常的可悲，第三也将会是非常的可怕。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门徒训练使我们的灵命更加近身，所以我们需要结品格的果子，需要到教会里面来。健康的教会门徒训练不可缺少， 我今天只是讲一篇道，实际我们会提供第一门徒训练的主日学，我们会学习门徒训练的这些课程，第二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供机会来侍奉神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我怎么样来帮助我结果子呢？我想要结果子，怎么来帮助结果子呢？怎么能够让我生出越来越多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美德呢？如何追求结品格的果子呢？第一，要开发强大的根系统。第一，开发强大的根系统。耶利米书17:7-8说，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强大的根系统。因为在困境当中还会产生出美德来，当炎热来临了，干旱来临了，仍然结果子。对于树木来说，这根呢是维系整个系统的生命线，它传输养分呢。当我们感到压力的时候，当我们感到焦虑，感到痛苦，感觉灰心，感觉到没有希望，都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想放弃了，怎么办呢？依靠根系统，依靠神，依靠耶和华，依靠神。神爱我们，神一直都在那里，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来依靠他。水龙头不跟水源接上就拧开不出水，我们这些葡萄枝平时就要尽力建立强大的根系统，学习实时的跟这个根连接在一起来倚靠它，这才能得到养分，才能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。那怎么来建立根系统，怎么来开发这个根系统呢？通过对主耶稣的信靠，信心帮助我们开发根系统，建立一个跟神牢固的关系。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我们如果相信耶稣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就会帮我们建立强大的根系统。什么叫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呢？在主的里面呢？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，在耶稣里就是在教会里。所以你要到教会来，不到教会里生活，在家待着读经祷告，那个不是教会，你一个人不是教会，必须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和跟彼此相连，这个才是教会生活。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有健康的教会生活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时候当热风袭来了，大地干裂的时候，当我们灵里特别的饥渴，觉得快要渴死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如果仍然相信主的应许，我们不害怕不担心，我们就会站立得住，这个时候就会结出美好的品格来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惊讶，怎么回事啊，我这现在境况这么惨，又失业了，又得病了啊，我这个跟别人的关系也不好，但是呢我发现，哎，我有信心出来了，我比以前更忍耐了，我有更多的美德了，这个美德是我没有的，我有更多的仁爱了，我更多的节制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，我们在倚靠耶稣基督，我们活在主里面，这个很重要。我经常有这种体验，情况别人看见简直活不下去，但是呢我自己发现生命在翻转，不断地结出那些我以前没有的品格来了。这个就是跟系统跟神有一个非常牢固的关系，才会能达到这个效果。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，是神的恩典，当然了通过我们操练信心得到的。所以诗篇1:1-3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我们从第二节一起读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怎么做？凡喜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是神的话呀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来想，来回味，来体察。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而且凡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必须来开发强大的根系统。相信主就要学习神的话，读圣经。现在要多少人能够规律地读圣经啊？每一天都读圣经啊？我知道好多人都不能每一天地读圣经，圣经是每日灵粮。我们要是不吃饭，肯定这一天不吃就觉得饿得慌。这灵粮一天不读，对我们的灵命是很大的摧残。神的话能够滋润我们干渴的灵。读圣经不是默念，拿着一个书在那儿默念，不是。我读圣经每一次读圣经都是到我的洗手间里把门都关上，然后大声地朗读。刚才我们唱诗，我这诗歌多好啊，充满我，对吧？我们唱诗的时候就大声地唱出来。读圣经也是大声地读，一字一句大声地读，朗读。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了，不是你一个人读，是圣灵带着你读，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神的话就一句一句地进到我们心里，你不读的话在那儿默看达不到这个效果。所以神的话很重要，你想开发根系统，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当然要祷告，但是读经绝对是不可缺乏的。你连神的话写的是什么，你怎么祷告啊？怎么祷告的合神心意呢？所以每日灵粮必须读圣经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不读圣经，经常我们就觉得信心软弱，产生各种恐惧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抵挡不了世界的各种诱惑。读经就会神的话填补到我们空虚的心灵里面来了。所以咱们这个以前呢，我喜欢京剧，京剧演员说什么，他说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他说我每一天都得练呢，我要是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同行知道，三天不练观众就知道了。所以神是监察人心的，我们到底读不读经，到底喜不喜欢神的话语，神心里很清楚，神明明白白的。那么第一，读经，然后思想神的话，与神交通，然后还要怎么样啊？结果子，哥罗西书2:6-7，我们再读一下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读经很好，读完经之后还要遵他而行。圣经怎么讲的，我们要怎么做。光读经光说不练不行，读圣经还得照着神的教导来做，然后才能结果子。所以学习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这个根系统就深深地扎入到神话语的土壤当中了，越来越强。任凭有什么炎热呀、干旱呐、来了灾难呐，都阻止不了我们结果子。所以帮助结果子，第一点，开发强大的根系统，必须跟神有一个非常牢固的关系。第二点，排除妨碍结果子的因素。什么因素妨碍我们结果子呀？就看我们家里这些植物，大家后院每一家基本都长得有什么东西啊？大家想一想，后院每家都长得有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杂草啊？是不是？大家知不知道加拿大这些有侵害性的植物，这些杂草一共有多少种啊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？超过五万种。最大的杂草是什么呀？最大的杂草是什么？大家应该知道啊，蒲公英，对不对？蒲公英到处都能看见，哪都能看见，还挺漂亮，开着小黄花，然后到处飘着这个絮，是吧？大家有几个人在家里或者山坡上蒲公英，你帮助他呀，给他浇水施肥呀，有几个人呢？有的话举一下手。 所以我们看呢，杂草它生长，你根本就不用管它，它自己就疯狂地生长起来了。但是你要结果子，要修剪，你要浇水，要花很多的努力时间。所以我们看呢，这个坏的东西，属世的这些东西，妨碍结果子的因素，你不需要理它，它自己就疯狂地生长，你还得想办法去控制它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研制除草剂的，研制这些杀虫剂的，从来不带关闭的，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，对不对？除了杂草还有什么呀？害虫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呀？鸟、疾病、有害的土壤，这些都会影响结果子，妨碍结果子。咱们这个福音书里，主耶稣经常用中东地区这个农夫的这些耕种的比喻来讲道。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又有一个比喻，撒种的比喻。主耶稣撒种比喻怎么讲的呀？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人的撒的地方就是人的心田。这人出去撒种啊，撒的种子有的落在了路旁，被人踩来踩去的，然后飞鸟又过来把这种子吃了。这就比喻说魔鬼来把道从人的心里给夺走了。还有的种子呢，撒在了石头地上，石头地干地啊，太阳一出来之后，这种子就枯死了。这表明是暂时相信，遇见试探了就放弃了信仰。第三呢，还有人撒种子撒在了荆棘里，荆棘跟这种子一块生长，然后两边都长大了，荆棘的生命力更强大，这野草刚咱们讲了吗？野草的生命力更强大，把这种子挤住了，种子没法发芽，结不出来果子来。这表明荆棘代表人的思虑以及钱财享乐，人的这种欲望和属世的这种各种诱惑。然后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的才能结出果实来。这好土是什么呀？是那颗追求真理的诚实善良的心。当我们有一颗诚实善良的追求真理的心，这个时候在我们心田里福音的种子才能够结出果子来。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是不是？只有我们来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才可能结出果子来。所以我们看，只有落在好土里这个种子才能结果子，绝大部分的种子结不出果子来。妨碍结果子的因素太多了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妨碍结果子的因素给消除，才可能结果子。消除妨碍结果子因素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工作，要用尽全力，还不能把它们全都灭绝。我们说这个杂草就是妨碍结果子的因素之一，还有什么？害虫、鸟、有害土壤、坏土，对吧？很多因素。这些呢，你说我不理它了，不理它它也不走，它主动来找你。这杂草你不理它，它自己就疯狂地生长，怎么办呢？前面我们讲了，开发根系统，读经祷告，照着圣经来做，对不对？这些都必要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得要传福音，到教会来参与侍奉，参加团契，跟其他的门徒连接，在主的爱里面共同的成长。不这么做，这些妨碍我们成长的因素就会塞住我们的心，阻止我们结果子。所以属灵的道路必须坚定地往前走，必须经常地省察我们的内心。耶稣说怎么样？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想结果子就必须要尽全力排除那些妨碍结果子的因素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帮助我们结果子，我们还要准备被修剪。刚才讲过了，神要我们结果子就要修剪，不结果子的神要把它剪掉，结果子的神还要修剪。 为了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来。实际上，为了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一辈子都要被神修剪，都在这个过程当中。所以你说我什么时候能过得顺一点啊，什么时候能受的苦少一点啊？当我们更加顺服的时候，就受的少了。换句话说，环境没有变，但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像基督耶稣，更不仅仅的注重我们自己的感受，我们自己的欲望，我们自己的这种需求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么苦了。那么既然我们都知道了 anyway 都要被修剪，我们就应该准备好学习被修剪的功课。神用来修剪我们的工具常常都是困难、压力、挑战，那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舒服的东西他也不用我们修剪的，我们自己就去找去了。这职堂六年多了，实际我到现在被修剪了很多。去年教会最忙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突然我妹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跟我妈现在在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昏迷了，医生已经下病危通知了，你看怎么办？言外之意，你是不是应该回来一趟啊？突然发生这事儿了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，我这边手头还一大堆工作呢，教会忙得要命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好，我只有马上跪下来跟神祷告了。我说神怎么办呢？现在我这离不开呀，我妈在医院呢哈，你救她活过来吧。我妈绝志了，但是绝志了以后根本不去教会，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得救了，我希望还能够进一步坚固她的信心。我说神你恩待她吧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把她救过来吧。我祷告，祷告过完过两小时以后，我心里感到很平安，我给我妹妹回了一条微信，我说我会为我妈祷告的，我求神把她救活过来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妹妹那边没反应，我就一直祷告。第二天一问，我妈脱离危险了。实际在重症病房里，医生也说了，我们不收这病人，听天由命吧，收进来我没有办法，颅内都积水，根本也排不出水来啊，没有办法。我祷告，这种情况去年发生两回，活过来了。所以这个事情让我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？叫学会安息在基督里面，无论外边有多大的风浪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惊慌，一切都放在神的手里，来求告神，求神做主。生命又一次长进了。今年三月份突然收到公寓管理处的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告诉我们这个小区这七座楼阳台建材都出问题了，经开会决定啊，所有每一户的阳台都要重新的装修，这钱呢住户自己付，然后物业来负责统一请人来装修。我们家这阳台是别人家普通阳台的两倍那么大啊，别人家交两三千块钱，我们家得交5400。我说这神，这房子是你让我买的啊，这很清楚啊，我买这房子就是为了教会聚会用，为了团契用啊，我特意就买这大厅，挑这大厅买的，这厅能装更多的人呢，就因为这厅大，这阳台才比别人家更大，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你让我比别人交的钱更多呀，我这是爱你啊，我这侍奉你啊，这个房子是祝福，不应该是咒诅啊。跟神抱怨，我说神你帮我吧。我跟神说完之后呢，把账单就拿过来再仔细看一看，我一看这是一大笔钱啊，将近5500，但是它分三批付，4月1号付1800多，7月1号付1800多，10月1号又付1800多。我说这跟神祷告吧，啊，好在不是明天就要拿这笔钱，我跟神祷告看看神怎么带领吧，放在神的手里啊，这又是一座大山压在我肩上了。各种声音传过来了，有些人说的，哎，我借你钱，这朋友我借你，然后有人说你到银行去贷款，利息很低的，有些人说那你得多打工了，得挣钱呢。祷告完了，我发现 这些声音都不是从神来的。我说，神，你让我怎么做呢？祷告来祷告去，神说，你单单的仰望我吧，你在这等着，你啥也别干了，光祷告，你就祷告就行。说那祷告吧，我们最讨厌等了啊，啥也不干让你等，最讨厌了。但是神说你等吧，你自己干呢，越干越麻烦，越干越出事，你弄一堆这个烂事，然后我还得给你处理。然后呢，四月一号来了，头一笔钱就付上了，七月一号又来了，第二笔钱又付上，所以现在马上我在祷告十月一号那笔钱，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。所以这一类关于经济上的功课，关于信心的功课，其实以前我学过很多了，但是呢又在不断的学习。这一次呢又一次经历神，信心又被坚固了，结出忍耐的果子，也结出恩慈的果子啊。你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突然出现的这种事情啊，飞来横祸弄到你身上了，然后你应该怎么做呀？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怎么去鼓励别人呢？我自己学到了，所以我知道怎么去来帮助别人。你就像辅导癌症病人，那同传道去了，他讲话就有用。我跟人讲没事儿，别担心，神医治你，我讲这话没有用，我没得过癌症，对不对？马上刚刚我们8月18号我们教会组织出去到农场去活动野餐，到 Spruce Grove 啊，那小镇旁边有一个公园啊，有喷水喷泉哈，很漂亮。开到那儿了，一大堆车，人说我们今天里面有活动，不让车进。我们这些这么多车就窝在了旁边一个小区里面了，怎么办呢？赶紧祷告吧，祷告，祷告完事马上神就开路了，给我们带到了开车大概5-6分钟另一个公园，一个 Central Park。去了一看，那边有大量的停车位，而是就我们一家在那儿啊，特别好，非常高兴。结束了。又一件事啊，经历神，经历神的恩典，大家好多人都说，哎呀，太神了这事儿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过了一个礼拜，到周五了，到周五到面厂上班去了。老板拿出个信封，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8月份的工资啊，挺好，收过来了。我刚把这信封收下，老板又拿出一个信封，我还有个坏消息给你。我什么坏消息？打开一看。Spruce Grove 那小镇警察局给我的罚单啊，野餐结束你回家的时候超速了60，我开到71，罚款吧100多。我说神，我这是开展福音工作呀，我开展福音工作，我侍奉你啊，你怎么还罚我呢？对不对？我本来就缺钱，我现在还等着1800呢，你现在又罚我了，你罚我钱。但是我想一想，这是神给我功课学，神给我功课学，你是传道人，严格的要求自己吧，遵守法纪法规啊。另外呢，什么事别着急啊，就是慢慢的来啊，一步一步的，上帝都有安排。所以我也心甘情愿的话拿到了，当时虽然当时心情不太好，但是很快就调整过来了，把这个钱就付了。我相信神会恩典够用，所以金钱只是神用来操练我们信心的一个工具。是不是？神不需要钱，神有的是钱，神想给我们多少钱就给我们多少钱，但是这个钱呢我们需要，上帝就用这钱来操练你，来让你学习，让你学习忍耐，让你学习恩慈，让你学习顺服，让你学习等待。很好，神修剪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神要修剪，我们就准备修剪，我们就随时在这等着，无论有什么事情来了，我们知道上帝有他的美意，上帝要帮助我们成长。所以神希望我们结出更多属主的品格，像耶稣基督那样有更多的美德出现。当时不舒服，但是过后呢生命就成长。希伯来书2:11，我们还是一起读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管教，神的管教是为了让我们结果子，神不是惩罚我们，神爱我们，通过管教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更好的果子。 所以当我们缺钱了，我们生病了，我们丢工作了，我们婚姻出了问题，家庭出了问题，我们就要想一想，神这个时候让我学什么功课呀？我们想，我们首先要顺服，顺服才蒙福，少受羞减，学习，然后我们就改变了，我们就成长了，我们就结果子了。这是第三点，准备被羞减。第四点，等待结实。这葡萄树，这葡萄结出来需要时间啊。我们这个做门徒的品格结出来，美德结出来也需要时间。其实好多基督徒我知道挺追求的，一受洗他就想马上能变成另一个人了，但是不是那么容易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怎么信耶稣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老样子呢？发脾气，贪婪，自私，懒惰，还老爱抱怨，怎么老是跟以前一样，老不改变呢？所以这个追求是好事儿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生命是不是能结出果子，主权不在我们，主权在神的手里。当然我们应该去追求，但是决定这果子什么时间长出来，这是神决定的，神决定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等待神的时间，关键是我们不要放弃。我们在等待当中，我们不是在这等待啥也不做，读经祷告，侍奉，参加团契，这些仍然要做的。而且我们每一天都享受平安喜乐的生活，每一天每一时都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。无论我们怎么不好，神都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对神灰心，神有应许，神就会成就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告诉不要灰心，你等着，到时候就会收成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神会在他的时间来让我们生出属神的果子来。我们今天学习了关于健康教会里面门徒训练的部分。我们首先再复习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健康教会的五个方面：团契使我们更温暖，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，敬拜使我们更强大，服事使我们更拓展，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。然后我们看门徒训练的目的，我们读这三个目的：结品格的果子，结福音的果子，结产生门徒的果子。感谢神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使用我们教会传福音。我们虽然小，但我们有大意向，我们已经祝福了很多人。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天路历程上更新成长，求你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就学习建立健康的教会，为将来的大丰收做准备。愿我们都像溪水旁的树木那样，被你不断修剪干净，结出又多又好的果子，更像主耶稣，在人前彰显神的荣耀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